兄姐妹早安，很高兴今天来到你们教会哈。那我在今天早上早晨起来亲近神，本来心里面有好几篇信息，我都觉得很想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都不能决定到底我要跟你们分享哪一篇，因为我觉得每一篇到，我觉得都会对你们实际的生活非常的有帮助。可是今天早上当我再一次的寻求神的时候呢，他还是要我讲信心与医治，信心与医治。我想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常常听到说你的信心不够，所以你的病得不着医治。好，每一次以前当我是平信徒的时候，听到教会的一些领袖们或者有高某的弟兄姐妹在对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实在很反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就定别人的罪，说人家信心不够？好，那我也在想说，那你怎么知道医治的主权在神？为什么你就是觉得人家的病不能得医治，就一定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可是呢，当我在医治释放的领域这十几年下来哈，看到也听到很多呢，然后在去年神又借着他几个在马可福音耶稣医治的故事里面，就再一次的告诉我，医治确实是跟信心很有关系，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很有关系。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就在马可福音的几个耶稣医治瘫子、耶稣医治瞎子、耶稣医治血肉妇人的这三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好，分享我们的信心跟医治的关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特别在这主日的早晨，主啊，我们就思想到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因为主，如果不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仍然是活在堕落底下，我们仍然是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但是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选召，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份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选召跟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这么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求你今天早上你自己亲自的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我们给你有绝对的主权，你自由的丰盛的运行浇灌在每一位你的儿女的身上。哦，主耶稣，我求你的宝血也厚厚的遮盖涂抹这个殿堂和每一位你的众儿女和我们亲爱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所有一切的搅扰昏睡的灵离开我们的当中，所有一切阴间死亡权势、邪术巫术的灵、传统的灵、宗教的灵、法律赛的灵，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不准在这里有任何的作为。耶稣，你的宝血像洪水一样来冲洗这个殿堂的每一寸地方，你的宝血在这四周围划定界限，任何的黑暗权势都不准进来搅扰。主耶稣，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更求你打开天窗，将你爱的膏油倾倒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赐下受教的心与聆听的耳，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脱去就有一切的残累，让我们今天有一颗敞开的心来聆听你借着孩子所赐下宝座生命的玛纳。主，我求你也高抹我的口，高抹我的心思意念，让孩子口中所说的句句都是圣灵你自己放在我的口中释放，是为了建造你的儿女，是听的跟讲的一同蒙建造，一同蒙祝福，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遇见你，让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见到你的荣耀。主，你赐下崭新的医治的膏抹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我想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十七章。 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啊，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得痊愈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一个父亲呢带着他可怜的孩子来要求耶稣的门徒来医治他，而他的儿子却没有得着医治？最主要的原因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父亲呢，他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门徒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当时他以为说耶稣这么的有名，他神迹奇事借着他传遍整个的加利利各处，那他的门徒名师出高徒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这一句话，所以他就以为说耶稣的门徒一样的可以帮助他的孩子，所以他没有把他的信心跟医治的焦点放在哪里？耶稣的身上，以至于没有得着医治。这个父亲呢，他很可能的在那个时候呢，他的信心也不够，他的信心也不够，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呢是看到我们眼前的环境，而忘掉了仰望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祷告耶稣，求你来帮助我这个，求你来医治我那里，求你来祝福我这个那个。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像什么？就像你拿着一封信到了邮筒去，你一直抓在邮筒面前，没有怎么样，没有把它放进邮筒里面。请问对方收不收得到你的信？收不收得到？你们说收不到的，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毛病，很多时候我们嘴巴祷告的哈，好像头头是道，但是呢事实上祷告完了，比如说一个得癌症很严重的一个病人，医生宣判他只能再活三个月了，可是呢他祷告了，神也给他话语了，神也给他有感动，又透过许多神的仆人告诉他说，你这个癌症神要医治你的。可是我们凭眼见是什么？医生的报告，医学检验整个都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怎么有可能呢？是不是心里面会有这种不信在里面？所以不管怎么样的祷告，只是在嘴巴里面，在心思意念里面，没有掉到十八寸以下的心，以至于呢有些人说怎么回事，那么多人都说我祷告了，都告诉我说我的妻子她的癌症会得医治，为什么结果死掉了？然后就开始在批评咒骂论断所有为她曾经祷告过，神透过他们给的一些启示性话语的人。而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不信就拦阻了神的工作。因为我们要知道哈，每一个我们身体发生在我们身体上面的一切的事情呢，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而当今最有名的医治布道神医布道家Benny Hinn 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所有的疾病呢，他的医治这么多年来的医治布道的经验里面呢90%以上所有的疾病都是从仇敌来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的美意是要他的儿女都健壮的，你看到旧约时代每一个人都活到七八百岁，一百多岁至少，是不是？所以呢因着我们里面的一些的不信呢，就会给仇敌有合法的地位，再把那个疾病的灵来攻击我们。所以我现在呢要从马可福音里的几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到，为什么这些病得那么严重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医治。首先请你们翻开 马可福音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个故事，耶稣医治了瘫子的这个故事。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我要你们注意看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摊子怎么样，十一节，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第四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哈，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摊子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样，对耶稣很有信心，是不是？所以虽然这个摊子自己可能还猛叉叉糊里糊涂的哈，可是呢，因着他的朋友好，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看到人挤在屋子里满满的没有地方，我猜他们已经在那边左看右看，观察地理，观察那屋子的整个形式，我们要用什么办法能够把他带进去，让耶稣去触摸他，去医治他呢？结果我想他的那几个朋友也真的 very creative 哈，非常的有创作性，他就竟然想到可以从屋顶把他这样拆开来，然后把他这样子垂下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五节怎么样，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哈，所以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这个摊子怎么样，后来就起来，就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我们要大到让耶稣能够看见，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祷告求神医治，而心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说不可能的，我的儿子这么叛逆，跟女朋友都住在一起了，已经一年都不回来了，我每天祷告好像是在一个背一个例行公事的这样背一背，心里面觉得不可能回来了。也许有一天你儿子真的走进你的家，你还吓得昏倒了，说诶，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犯了这个毛病，好，嘴巴在那里祷告求神帮助这个医治那个，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信心呢，第一要大到让神看见，医治呢确实是跟信心有关系的，但是就像我讲的，医治的主权在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被主接走了，有的人在世上就被神医好了，我们只有有一天到天家再问耶稣。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个真理，在圣经上的透过这几个耶稣医治的故事，我们有看到就是医治跟信心是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是不是这个病人本身要有信心呢？从这一个摊子的故事不见得，对不对？是因为耶稣见了他这一些朋友的信心，因为在第四节这里讲的，第五节这里讲的很清楚，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他不是说耶稣见摊子的信心。好，所以从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第一个跟着我讲，信心要大到被耶稣看见。 Yes。然后呢，我们再翻开来，我们再看到后面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大部分除了新信主以外，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就是耶稣医了这一位犯了12年血漏的妇人。哈，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而且26节讲到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常常医生给我们的都是什么 pronouncement， 都是宣判的信息，都是宣判说，哇，你这个病很严重，你这个病怎么样，很危险哦，你这个病哦，很没有办法。就像啊、大概已经将近八九年前了，我母亲得了慢性支气管炎，非常的严重，每一分钟都会咳嗽。然后我带他去看一位胸腔内科医生，他是位犹太籍的哦，美国医生，他就跟我宣判说，你妈妈这个支气管呢已经全部变形都扭曲了，所以他一生呢你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够让他接近感冒的人，他只要一接近感冒的人呢，他就会转成急性肺炎，具有生命的危险。而当时我母亲呢每一天要用呼吸器吸四次，然后因为他有很多的那个干儿子也都是医生，甚至有一个是台湾很有名的胸腔内科医生，他来到美国来 visit 我们的时候呢，他也是把我、哦、看我母亲的时候真的是很受苦，就像这个十二年血肉妇人说，花尽了所有，又在医生里面受了很多苦。我记得甚至那时候把我妈妈要倒着这样子，然后再被一直拍拍拍拍，因为她的痰都留在支气管吐不出来，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好，那常常我们也为他祷告，可是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信主。后来呢有一次我就真的是用医治释放的方式就开始为他祷告，捆绑在里面攻击他的这一些的造成他支气管的慢性支气管的，然后就求神医治。祷告完了，我妈妈说，哇哦，我怎么全身发烫。后来长话短说，神医治了我的母亲。OK， 后来我带我母亲去看他的医生的时候，他医生照 X 光，他吓了一跳，他说 What's going on？ 他就这样子很惊讶的问我，怎么回事？你妈妈的支气管全部都恢复了。我说因为我为他祷告，我们的神医治了。结果那个医生因为犹太人还是有信上帝的，他就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好不好，你每天都到我诊所来为我的病人祷告。所以呢我们知道，好，在医生里面呢，我们说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医生说不能的呢，我觉得那才是最好。哈利路亚，你去训练你的信心，你去经历神医治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血肉妇人呢，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主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然后呢我们注意看三十节，耶稣怎么样？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然后耶稣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好玩，他那些门徒跟了他很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都不了解他们的主人耶稣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好，糊里糊涂的门徒跟他说，你看众人这么多都拥挤在这里，还要问我们谁摸你，我们怎么知道谁摸你啊？他们心里尽想， Master 你实在是问一个 very silly question， 一个很愚昧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心里一定这样在猜测。可是呢为什么耶稣要问，我等一下跟你们讲，耶稣是有他的道理的。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什么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妇人哈，她花了那么多钱了，她心里知道说她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个是 last straw 最后的办法了。所以呢她就想到，既然听说了耶稣有那么多的医治的神迹奇事透过他发生，所以说 OK， 我这个是最后的孤注一掷，我去见耶稣吧。好，所以呢你看哈，她在这里呢，马可福音这里还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在二十八节他说，这个血肉妇人呢，他就夹在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他说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要你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同样一个故事哈，但这里的叙述就更清楚。在二十一节那里呢，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一节这里，这个女人呢，她来到耶稣的后面摸他衣裳以后，二十一节请注意看，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然后二十二节耶稣怎么样，立刻转过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指出一点，在灵界里面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心跟用我们的口在走路的。好，在自然界里面呢，自然界里面我们是用这两条腿在走路，弟兄姐妹，这几天上过我课的同学就知道。但是在灵界里面呢，我们是用我们的这张口跟我们的心在走路的，很重要，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呢，这一个血肉妇人呢，她心里面说，我只要去 touch 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够得痊愈了。所以这一个心想事成是非常真实的，在灵界里面。所以为什么箴言那里要讲到说，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如何。如果你的心里天天思想的都是我不行，我不能，我的丈夫没有办法赚钱，没有用的，做什么事都不成功的，我跟你打包票，你的丈夫真的就像你所想的，就一直的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心里一直的在，等于是在论断他，等于在宣告说，我的丈夫做什么事都不成。当你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给仇敌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去拦阻，去攻击你先生前面神要给他祝福的道路。哈，这个是顺便讲的。所以呢，我要你们看到，就是说这一个血肉妇人呢，当她一 touch 一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以后，她的那一个血肉源头马上干了，然后呢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可是三十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心马上顿时立刻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面前再问是谁是谁。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大到什么？大到能够让耶稣感受到，让耶稣能够感觉到。所以这个血肉妇人，她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呢，耶稣他顿时感觉到，诶，我的身体有一个力量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除了要大到让耶稣看见以外呢，我们的信心还要大到让耶稣能够感受到。所以呢，耶稣，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在众人面前，他是神，他当然知道是哪一个妇人去摸他的，为什么他还要在众人面前在那里寻找说是谁摸我，谁摸我。你知道当时在以前的世代里面，在旧约我们都知道，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如果你有血的时候，你是污染了，你是脏了，好，你就不能够进殿堂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规矩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血肉妇人呢，她在人面前是非常抬不起头来的。在当时那一个世代的背景里面呢，他们照旧约好利未记生命记那边都有谈到，他们有了这种血肉的病，当他走路的时候呢，他要一面讲灾病灾病灾病，离开离开离开，退去退去，不要接近他。所以你想想，从内在医治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天天活在被人家退去，活在一个被人瞧不起，觉得他是肮脏的一个妇人，你想想他心灵的伤有多深有多大，是不是？耶稣都了解到他所经历的是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沮丧，这么多的被人瞧不起，自卑，抬不起头来在人面前。所以当他得着痊愈以后呢，耶稣要在众人的面前指出，把他 point out， 让他是我很不好意思的讲。然后耶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在还他的清白，在当时的 crowd， 当时的人群里面告诉他，他灾病已经得痊愈了，今后你们不要再看不起他了。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情叙述上一定有神的美意。哈，再下来我看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巴迪买的故事，第十章的四十六节。 到五十二节哈，我们知道这一个在耶利哥城耶稣到了耶利哥城以后呢他很多的人都是在跟着他，然后耶利哥城耶稣要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巴迪买的儿子，他就坐在列土旁，他听到，你知道瞎子他们眼睛看不见，但为了他们的谋生，他们的生活，他们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耳朵就非常的敏锐，所以呢他就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所以他就大声喊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就这样拼命的喊叫。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耶稣到底走离他还有多远，所以他想他大声的喊叫，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让耶稣听见他，所以他就大声的喊叫，许多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你看到没有，他的信心，他就是determination。 我常常讲，我们一个人做什么事要成功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 determination， 就是决心。所以这个瞎子呢，他就一个决心，他说今天我一定决心，我相信耶稣会医治好，我决心不管什么样，我要排除重难，我就是要大声的喊叫，让耶稣听见我，而能够来医治我，来触摸我。所以呢，当那些人来斥责他，命令他不准大声的时候，他反而怎么样？圣经这里讲，他越发的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然后我要你们注意看四十九节，耶稣他怎么样？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为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耶稣当然知道这个瞎子想要什么。那有时候呢，我们的神他就是故意的问一些问题呢，他要你透过你的口来宣告得胜。因为我刚刚讲过，在灵界里面病得医治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要瞎子透过他的口来宣告，我要得医治。所以呢，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怎么样，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在路上就跟随耶稣。同样耶稣还是告诉他，你的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就是刚刚要你们看的四十九节这里，耶稣听见这个瞎子一直在喊叫了以后呢，耶稣怎么样，他站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呢，要大到让耶稣听见以外呢，听见而站住了， stop right there， 为你做祷告医治。所以再复习一下，我们的信心要大到什么？让耶稣能够看见。第二，我们的信心要大到什么？让耶稣能够感觉到， feel， 感觉到。第三，我们的信心要大到让耶稣听见了，而且站住了来帮助你。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去操练这样的信心，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有能力，喜乐充满着，过着在地上如在天的日子。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基督徒总是成为撒旦的脚前的 doormat？为什么老是成为架撒旦的踏脚石？就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了，我们都忘掉我们自己在神国的怎么样地位。你看看，连那个地上属世的政权里面，那个国王的王子、公主、总统的孩子，他们都有很多的特权，可以做他们为所欲为想做的事，只不过他是地上的一个国王或总统的孩子而已。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乎他的，我们是他的怎么样儿子女儿。有哪一个父母不把你所有一切的产业，你一生赚了半天，你的产业你要交给谁？大部分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一定是要留给我的孩子，更何况我们的神，是不是？而我们基督徒常常忘掉了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我是谁，都忘掉了。 所以呢，我们常常因着没有信心，在自己的生活上就过得很 miserable， 非常的糟糕，非常的惨。伊拉的信心，她我就看到神的祝福，从她到她丈夫到她的儿女，就是因为她的信心。她常常，她绝对在她的字典里面没有受苦，没有不相信，没有灰色地带，没有说negative thoughts， 没有负面的思想，绝对没有的。所以我看到她，神就因着她这样子，在她在她的美国公司里面，她的美国老板是 Colorado 整州里面，就像美国的洛克菲勒，他是 Colorado 的洛克菲勒，拥有飞机，私人飞机，拥有医院，拥有各样的瓦斯公司等等，很大的一个美国第一大的食品公司。可是呢，这个姐妹她在她的公司里面掌管一个部门，她的部门里面请的全部是中国人。然后呢，我曾经去年她请我到她家去度假，很奇妙的，他告诉我，他说每一个在我部门要来我请的人呢，我一定先带他决志信主，然后接着到我家躺在地上亲近神，被圣灵充满浇灌，一个一个都是 spirit filled Christian， 每个礼拜六在他家查经，然后他把那种信心的恩赐都传递给他的这一个所有的他属下的同事。结果他那一个部门是替他公司赚最多钱的部门，结果他的老板怎么讲，他说我真是好I wish 我可以开一个 Rancho Capital 公司，把他要做什么事，他要 import 所有的 Chinese 到他的公司来做事，他要从国外把所有的中国人请到他的公司做事。结果我这个朋友他就讲，他说其实我的老板不知道，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么大的信心，而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训练他们，所以他信心大到有一天我告诉他说我的小女儿最近已经终于有了一个男朋友，我说他的条件跟我跟神求的每一样都一样，唯一有一个最重要的他没有符合，那就是他还不是基督徒。你知道他信心大到什么，他在电话的那边马上跟我说，梁牧师，这还用担心吗？你为神的国度做这么多的事情，他说 Michael 一定是基督徒的。哇，他这一句话呢，你想想，所以我说话语的能力，他对于这一句话给我有多大的信心。我一想，对呀，我这么十几年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多的付出，这样多的顺服，神怎么可能会让我的那个女婿不是基督徒呢？所以我就开始天天宣告 Michael 要进入神的国度， Michael 一定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能够成就我们所要的每一样事，而且信心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轻省，能够真正的使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精兵。最后我要很快的跟你们讲到不信能够拦阻神的作为。我们再翻到，我都从马可福音来跟你们讲，这样你们就不需要翻很多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七章三十一节在这个地方呢我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哈我们看到三十一节，这一个耶稣医治耳聋舌结的人这个故事呢三十二节他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的身上。我要你们注意看三十三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为什么耶稣要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而且三十六节耶稣还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惭愧了。好，所以我们知道呢，不信会拦阻神的作为。很多时候呢 因着我们的不幸，因着我们每一个不幸的恶心的人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说很多的话呢，就给仇敌有一些合法的地位。因为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哇，是你自己的口中讲的不会好的，不会好，他就一个不会好的箭来攻你，让你就更惨了。然后我要你们看到第五章，马可第五章，同样的哈，这里也是一个例子，35节到45节这个地方讲到到43节哈，讲到耶稣叫亚以鲁的女儿复活。我们都知道，当这个管会堂的他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呢，耶稣没有直接去，为什么？他先去医了这个血漏的妇人，然后他故意的等到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真的死掉了。因为耶稣他知道他要借着行从死人复活这一件神迹，我相信一定是阿巴父，因为他只做父叫他做事，让他借着这个亚鲁的女儿复活来使许许多多当时的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跌破眼镜而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看到36节，耶稣听见因为那个管会堂的有人从他的家里来，就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但是耶稣听所说的话，他就对管会堂的怎么说，跟着我讲，不要怕，只要信。再说一遍，不要怕，只要信。而且呢，注意看37节，于是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耶稣怎么样？他不许别人跟随他。因为呢，耶稣知道当时一大群人乱嚷，而且有很多是不信的恶心围在那里。所以果然38节，他到了管会堂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所以他就进到里面对他们说，为什么要在那里吵吵闹闹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们注意看40节，这些人怎么讲？就嗤笑耶稣，对不对？他们都不相信，因为耶稣是神，他知道，而且他知道神要借着这一个孩子复活来行神迹，所以耶稣就把他每一个人都赶出去了。然后呢，你看到接着耶稣带了谁？他有没有带其他外面的人？没有，他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跟随的人是谁？就是他的三个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进到孩子所在的地方，然后接着这个孩子就得着复活了。耶稣他为什么他只要带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孩子的父母？因为他知道他身边的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当然相信他所要做的一切。然后呢，孩子的父母他们当然希望他的孩子得到复活嘛，其他的人都是这一些看好戏的，说了风凉话的，不信的，在那里吵吵嚷嚷的，所以这些不信的恶心就拦阻了神的作为。所以耶稣他告诉他们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信。有三个极大的破口让仇敌来攻击的，我上次在教课讲过的。第一，你在处于罪中；第二，你有批评论断，不饶恕，不原谅，怀恨怒气，都是一个破口让邪灵进来攻击。第三个就是怕，你一有害怕也是可以打开一个 legal right 合法地位让仇敌来攻击。所以耶稣先警告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最主要是要对他的父母讲。所以他有没有带着，有没有在那一大群的人当中在行神迹？ No。 你注意看，在四福音里面很多耶稣要行了极大的神迹，他说是带到外边去，就是知道，因为呢，不信的恶心就是会给撒旦有一个合法的地位，一个管道进来攻击搅扰。哈，这是第二个不信可以搅扰的一个例子。最后我们再看到第八章马可福音22节，好，到25节，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吐唾沫医好瞎子的这个故事。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耶稣又做了什么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为什么耶稣要领他到村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在当时的世代呢，耶稣常常做一些让世俗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方法。有谁能够想到吐一个唾沫，然后抹一抹，这一个人就让他的眼睛可以看见？这在当时人家一定觉得你发疯了，做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也在谈，不知道有没有人哈，当今有没有人学耶稣样子吐一个唾沫为人移瞎子的眼，是不是？这真的是 even 不要说当时，到现今的世代可能都还有人很犹疑，也许都还没有人敢做过这样的事，是不是？所以你想想，在当时这种律法主义法利赛人啊，传统宗教灵这么强的一个啊犹太全体，所以耶稣呢，第一他当然要领到外面去，省得这些人在那里啰里吧嗦的在那里乱讲乱批评一段。第二呢，同样的，他知道在那个村里面有很多的不信的人在里面，很多很多的搅扰，所以他把这一个瞎子领到村外，然后按手吐唾沫在他身上，然后24节他就问那个人说，你看见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他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这一个耶稣的这个举动，我们常常很有名的在医治里面我们讲到 the second touch right， 第二次的触摸。但是我要你们注意看到的是26节，耶稣怎么对他讲？耶稣打发他回家，对他说，连这村子你都不要进去。为什么耶稣要跟他讲说，连这村子你都不要进去？这个就是我每一次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讲，你回去了以后，这些出去的邪灵他会很不甘心的，他会再回来从外面射向那些疑惑的火箭，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让你觉得说，真的吗？你真的你的这个腿啊、关节炎就真的会好了吗？啊，真的在你身上这些邪灵真的就离开了吗？然后如果你不起来抵挡说 No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假话，神已经借着梁牧师的团队医好火了，仇敌就有破口，你一有疑惑，仇敌就有破口再进来攻击你。同样的，耶稣知道在那个村子里面有许许多多不信的人，所以耶稣知道当他被得医治以后，他再回到那个村子里面呢，又有很多人七嘴八舌的一定会跟他讲，真的吗？哦，这么简单啊，你眼睛这样好啦，说不定明天早上起来你会又觉得眼睛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另外可能说也许一边的眼睛又会看不见了，哦，就会很多很多负面的话语，就像电脑 input program，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电脑一样，你把它放进什么样的程式，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 program， 什么样的程式。所以耶稣都知道我们人心的软弱，所以他知道在那个村子里面有许多不信的人，许多的不信，所以他就警告他说，连那个村子都不要去了。属灵征战里不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给仇敌来攻击。所以为什么在雅各书那里要讲到说，好，那疑惑的心，那心怀恶意的，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是不是？所以疑惑呢，是一个仇敌攻击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通常的一个火箭。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起来抵挡疑惑，抵挡不信，让耶稣丰盛的恩典跟医治的信心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事情都需要从神来的 positive 信心，从神来的乐观进取的心。因为当你越有信心的时候，你的日子就会过得越喜乐，越充满神的荣耀，越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为什么我们的 基督教到现在还不能传遍地区，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太多软趴趴的基督徒了，太多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了，所以呢一发生什么事情风吹草动，哇，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吵架出走了，我们做父母的反应呢跟没有信主的基督徒有什么两样？还是一样鸡飞狗跳的。你没信主的亲戚朋友看到你的反应说，他们的神都没有帮助他啊，你知道吗？我就不信这一套。我的朋友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两个多礼拜，有外遇跟女朋友去了，不见了，她找人祷告哭得稀里呼噜的。有一天她打电话来给我，晚上十点多，美国东部的时间，我的时间是洛杉矶时间，十点多打过来，她电话上哭得很凄惨，说我丈夫两个多礼拜不见了，我知道她跟女人跑走了，可是呢我怎么打手机她都不回，我非常的担心。然后我就说没有关系，你相信我们的神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神，你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相信我们的神是医治婚姻是爱你的神吗？因为这位姐妹是一个非常强的代祷者，好，他是真的是非常爱主，每天在神面前敬拜两三个钟头，代祷四五个钟头，这样的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所以仇敌就用什么？用他最在乎的一件事来攻他。我就告诉他，当我们呢越不在乎我们身旁的亲人，你越没有把你的丈夫妻子你的孩子当偶像的这样子的放在那里担忧，爱他们超过爱神的时候，撒旦没办法攻你的，因为他知道他攻你也没有用。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这样跟仇敌宣告，我忘了在东南亚哪边宣祷告，在带聚会的时候，我说撒旦你们给我听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如果你把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接走了，我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在天上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最在乎最宝贝的是什么？我的三个孩子。可是当我做这样的宣告以后，从此我每次出去服侍，不管什么样的征战有多强，我的孩子都平安无事，因为他知道说他最能攻击我的地方我都不在乎了，我都对神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姐妹呢，我就跟她讲，你不要再把你丈夫当成你的偶像，这么的看重他。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那里征战，在祷告中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向你的丈夫，我们随便讲他名字叫将好了，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你现在释放大能征战的天使，福音传信息的天使围绕在他的身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在你里面的情欲淫乱的灵，借着你跟你先生近前的魂结，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的丈夫将里面的灵人说话，将你要回到你幼年所娶的妻子的身旁，你要回来。我就这样子的凭着信心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就是要他回到幼年所娶的妻子身旁。我说主耶稣爱你，主要医治你们夫妻的关系。当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以后，我也是凭信心的，我第一次按照圣灵的给我的这样的带领为他祷告。三个钟头以后，已经他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一点多，他的时间都已经三点多，他好兴奋地打电话给我，他说梁牧师对不起，我知道你在睡觉，但因为太好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要先告诉你。他说将回来了，将回来了，哈利路亚，两个多礼拜都不见人的。很多事情发生在地上的事情呢，在灵界先要有征战。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懂得神给我们的武器，就是他的名，他的权柄，跟求神给我们信。就像那个四福音里面的一个故事，耶稣跟他讲，这个父亲跟神讲什么，他说我的信不够，求你帮助我。我们可以跟神求加添我的信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自己透过孩子对你儿女所说的话。主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信不够，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加添。 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不信的恶心在里面，虽然我们口中祷告宣告，但心里面却怀疑却不相信。求你原谅赦免我们不信的恶心和怀疑的心。主啊，求你来挪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的对你的医治全能的信心和怀疑。哦，主啊，我求你现在你自己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你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礼物，就是你要加添给我们信心。哦，主啊，我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主啊，你亲自的行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你自己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哦，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国度里面的位分。主啊，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你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爱我们的神。主啊，我相信你不愿意看到我们的生活过的是这么样的愁苦，这么样的不如意，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你都连地上的父亲都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求饼不会给我们石头，何况你在天上的父神，你岂不把那最好的赏赐给我们吗？主啊，我们今天跟你求的是从你来的信心，从你来的积极的心，从你来的有盼望的信心。主啊，求你现在你就触摸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按在你的心上你跟神求。现在神，我看到神他要把信心再一次的加添赏赐给你们。主啊，我求你现在就在这个时刻 now 现在把你的信心赏赐下来，赏赐下来。你们要凭信心领受，因为我看到有天使来到我们的当中，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主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把信心赏赐给你们。哦，主啊，我也求你把智慧赏赐给我们。主啊，从你来主天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主啊，更把那柔和谦卑的属性赏赐给我们。哦，主啊，更把那从你来的爱心赏赐给我们，把那不计算人恶的爱心赏赐给我们，把那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心赏赐给我们，把那不做害羞的事的爱赏赐给我们。哦，主啊，把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赏赐给我们。主啊，把那不嫉妒的爱赏赐给我们，不自夸不张狂的爱赏赐给我们。哦，主啊，把那不轻易发怒的爱也赏赐给我们。主啊，把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做你那奇妙的事。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要让你的众儿女病有病的得医治，心灵受创伤的得医治和释放，被掳的出监牢，被囚的出监牢，被掳的得释放。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亲爱的圣灵，你自己现在就开始随己意，你来触摸，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主耶稣，让今天早上的这一篇道也让我的弟兄姐妹能够像一颗好种子种在他们的心田里面，不被荆棘急走，不被飞鸟推却，而且他们回去以后能够行出来，发扬30倍、60倍、100倍。愿神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宝血厚厚的封住他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弟兄姐妹，我有一个感动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仇敌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呢，他们圣灵很强的在我们的神的儿女当中运行，可是呢，仇敌也想尽各样的方法哈来拆毁神儿女，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强的跟圣灵的同在，有这是我们神的儿女都要能够被圣灵外在的浇灌，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过日常的生活能够更有能力。好，一个基督徒呢，神的话语是绝对的必须的，所以呢，有神的话在我们 里面再加上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大有能力神国的精兵。如果你只有神的话而没有被圣灵充满浇灌呢，就像一部很好的 Mercedes 的跑车，它里面有最好的配备、最好的引擎、最好的装设，这是有一天圣灵跟我讲的。但是呢，你也有最好的驾驶技术，你学了很多，也去上了驾驶技术，但是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坐在那一部这么好的 Mercedes 配备的装备，你拥有一切的驾驶技能，这一部车会不会走？会不会？你们告诉我，会不会？回答我啊，会不会？不会的，对不对？要怎么样？你拿着钥匙插进去了，一发动了，然后怎么样？踩上油门，这部车才会开。这一把钥匙呢，就是圣灵的大门。所以我们需要有 Mercedes 的车，也就是我们的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同样的，我们需要有这本这一个钥匙，才能发动，才能开这部车。这个钥匙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早上呢，我想请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的，你要被圣灵充满，能够讲方言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好，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为什么需要讲方言呢？被圣灵充满，哈啊，就是有一个印记，是能够讲方言。但是讲方言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的印记 ，OK？ 但是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会讲方言。但是被圣灵充满还有很多很多的印记，哈，讲方言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但是呢却很重要。为什么？讲方言是一个 tool， 是一个工具。因为我们的神是灵，所以呢我们要拜他，像圣经讲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而英文讲的更清楚， worshiping in spirit and truth。 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人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人是圣灵居住场所。我们怎么跟我们的神沟通？就是让圣灵借着我们讲方言，带领我们的灵讲方言来跟神沟通，神的高某、神外在的浇灌就会一直的浇灌下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有能力，更能够真正直接跟神触电一样触摸，哈。所以像我还没有十几年前还没有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几乎我以前在浸信会七八年，又在台福刘富里教会又八九年。那后来我婚姻受了伤，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就躺在床上几乎整整一年，非常沮丧。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浇灌讲方言，到后来操练一天讲三四个钟头，当我跟我的一群代祷者，我在带他们祷告的时候，神的启示、神的能力、神的恩膏就一直的充满了。所以讲方言呢，是第一步能够进入神国领受哈神给我们的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们愿意或者你们在服事神感觉到很枯干了，你也想要被圣灵再一次的浇灌充满，我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 OK， 有没有人？好，请你们走到前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OK， 所以我现在呢先要我们分两个 group， 一个是你们已经会讲方言的，那等一下我为你们祷告。你们是不是都不会讲方言？都不会？你也不是不会是吧？ OK， 好，都是要讲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OK， 好，那你们就站一排。好，我会讲的，等一下在那边，好，你可以陪着他们讲，好，在那边会讲。